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我是主持人冯光月。我们今天的来宾是给我抱抱的总主笔洪浩棠。之所以请他，是因为台大经济系的那两个学生啊出了点问题啊，被骂到臭头，所以我跟浩棠啊作为给我抱抱的两位同仁，两个同仁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谈一下这个事情。因为给我抱抱过去这二十几年，将近三十年，我们一直在恶搞，可是我们好像从来也没出过什么事情。
有啊，你被告了。
对，我被告那是我的事情，就算被告，那我在庭上面经常讲一些事情，连法官都会笑，所以我倒觉得说告我的人呢基本上都没捞到什么好处，我觉得这就很好 笑。那这次台大这个事情他们应该不会被告，可是他们好像受到了处罚，
还没有处罚，
可是已经很多已经被骂到臭头，他们也道歉。
对，只是很多人建议要处罚，
你觉得要不要处罚？
我当然是尊重学校的处置了。
是，
那至于其他人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罚，比如说要让他们以后出去社会找工作遇到困难啊，申请学校遇到困难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的自由，就是我们保障言论自由，但是不表示说你不必为你的言论负责，对不对？那你既然敢讲的话，那别人要怎么抵制你，那也是他们的自由。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公平的。
言论自由变成一个其实非常 tricky 的一个事情，非常就是说让人家有点捉摸不定的一件事情。
对，
记不记得那个去年那个奥斯卡事情上面？
对，
那个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啊，结果发表言论自由的。
对，
发表言论自由是谁？是 Chris Rock。
对，
对不对？他被 Will Smith 啪
对当众
对
打了一巴掌，
掌掴。
对，
那这件事情其实闹很大。
对，
后来怎么样？
当然被打的当然是很倒霉，但是打人的也被那个奥斯卡的那个演艺学院
制裁，
好像是十年吧，十年不得参加奥斯卡，
往后十年。
对
啊，就说大家至少那发现，哎，那个打人的没有来，那
今天
至少就是说不会被他打。
对，
可是会不会被别人打就不知道。
对，
可是讲话还是要小心一点。
对，今年那个 Chris Rock 在那个 Netflix 又发表了一个最新的作品
啊，
又把这件事情拿来讲。
这件事情，对，就变成他的一个拿来揶揄的，
对，
一个内容了、
啊。对，
你知道，所以我觉得搞笑这个事情啊，就算是被打，其实还是可以搞笑。
对。
可是台大这个事情为什么很多人会这么生气？
当然有很多面向了，但是作为一个比较对搞笑的这种写作有一点点小小心得的我们来讲，我们应该聚焦一再说，他假设他是在开玩笑，那他开这个玩笑到底合不合格，我们应该好好来谈一下这件事情。
开玩笑当然可以，可是不合格，照你的这一个讲法，不合格的话，
对，
就是会出事情。
对，
那我们来检验他们所谓不合格的地方啊，他们一共提了多少？16件这个事情，这个十六件事情呢，是他们要竞选台大经济系这个学会啊，系学会的会长。
对。
他们提出来的16个条件，就是说他们以后如果当选的话，他们会把这16件事情拿来处理。那我们一件一件来看，然后看他们到底是真的是在搞笑，还是就是说他们其实有点严肃，或者说他们虽然是在搞笑，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搞笑背后犯到的这些禁忌。犯的这个错误，就说他们基本上是个蠢蛋，两个蠢蛋，所以他们才会 写出这十六件事情，然后不知道说他们的严重性。所以浩然，我就一件一件来念。好，我们今天比较不太像是访问，我们今天比较像是聊天，所以我会讲比较也讲不少的话。第一个是非应届生禁止进入系学会，这个合不合理？
他们所要讽刺或者说是想要搞笑 的重点在哪里？因为我们大概不是他们的
经济系
的学生，所以我们不大了解。也许真的有达到效果也不一定，只是外面的人很难去了解，就对。
很显然，他们这两个人啊，在这个学会里面的时候，曾经遭受过非应届生进入系学会的一些困扰，会不会？就说太多的这个非应届生，到系学会来喝口茶、上个厕所啊，他们觉得很烦，就说以后非应届生，你知道不可以进入这个系学会，系学会就是我们这些人缴了学费的人才可以进来的。
我们在讲搞笑哦，实际上有个核心价值，就是说不管你在做什么搞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好笑。那你如果发觉说你这种你开了一个玩笑，但是听的人要想很久，或者说是要很多背景才能够笑得出来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不合格的，
不好笑。
对，真的就不好笑了。
对，所以非应届生禁止进入系学会这个，因为他们两个主要是从搞笑的观点来写这十六项这个竞选的政见嘛，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不好笑。
对，
不合格。
对，
第一项不合格。然后是 LGBTQ 跟狗不得在系会中打传说对决，所以显然这一个他们这个条件 LGBTQ 跟狗列在一起，这有点像是以前那个日本人说这个华人跟狗不得入公园，像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对，像你说的这个典故像我们这种年纪的，我这种年纪的五年级生，就是小时候看那个李小龙的《精武门》，
对，
有这一段，所以这一段我们记忆特别深刻，就是李小龙到那个上海的日本租界区的公园，看到那个一个牌子写说华人跟狗不得进入，他就很生气的一个飞踢把那块牌子被踢下来，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年纪来讲，这句话真的有打中我们。
如果他这两个人当选，那他们在这个系办那个办公室门口挂了LGBTQ 与狗不得入办公室，那应该有一个现代的李小龙就啪，
对对对对，
就是飞起来，然后用这个一个飞踢就把这块牌子给踢掉。
可是当初是要侮辱华人，
对，
那你现在是在侮辱
LGBTQ
非异性恋的人，
对，
所有非异性恋的人都算在里面了，所以你这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侮辱人呢？
这光是第二条就惹到了，我想大概这个台湾应该有10%左右的非这个异性恋者，然后大概有20%左右的宠物的这个就是狗的这个喜欢宠物的人，
对，
所以加起来也许就惹到大概30%-40%的人，还有不要讲，就是还有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
对，
应该是惹到台湾一半的人，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族群的问题。好，第三，移除监视器减少会办抽烟取缔次数。很显然他们是喜欢在系办抽烟的人。
对，这个项目可能就不是说侮辱或歧视，他们在讨好会吸烟的人。
对，就说因为其实现在在这个室内抽烟基本上是犯法的。
对，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一些就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这两个人所以他们希望就是把这个监视器把它移掉。其实我个人对于监视器也没有多大的好感。
对
对，因为监视器基本上代表的是例如说老大哥在看着你的这个概念嘛，对不对？这个是多少这个民主国家的人其实是会有反感。
对，
可是这个摆在这边，很显然他们两个是抽烟的，也不想被罚。
反正这边还犯了一个搞笑上的错误，就是说 文法不一致。
OK，
对不对？你前面好不容易营造出了一个歧视的气氛，但是你第三条好像又有点正经这样子
啊，
这不合格。
然后就是搞笑的一致性，就是说，
对对 对，
你到底是这个东西是要来搞笑，
对啊，
还是这个东西其实你有目的
在里面？就所谓的，你如果要反串，你就反串到底啊。
OK，
你不能你前两条反串，第三条又突然跳出来说真的，这样我到底是要笑还是要严肃看待？
所以各位听众观众 ，OK，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讲的是文法，我们不是在这边胡扯、哦，我们讲的是搞笑的文法。
对
啊，所以就是说它这个一致性并没有啊，就是说好，那这个是第三条。第四条，哎呦，第四条这个大事情来了啊！原住民侨生、体育生入学名额减少，
嗯，
这是很明显的族群歧视。
对啊，看得出来他是要想要反讽说，哦，目前我们对原住民啊、对侨生啊都有加分的优待啊，哦，像以前马英九啊去考大学、考建中的时候。都有透过用侨生的身份获得一些优待、啊、
他是以自己香港出生，
对对对对对对 对、哦、像这条 他可能是想要表达这个啦，但是同样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年纪的比较会清楚啦、
嗯、
现在如果没有这种优待的话、哦、事实上他讲这样子就有点扯远了。
对他们经济系来讲，
对
他们都是就是说经过这个考试啊或甄选啊进去，所以他们有一种优越感，
对
台大经济系他们有一种优越感，
对，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在这个学识上面有点不如他们的人，
对
他们其实是充满了这个看不起。
对，而且据我所知，现在所谓的这些原住民啊或侨生的名额，他并没有去占掉那个原本这些你用一般考试进入学校的这些正常的名额
，OK，
他们只是额外增加了一些名额，让原住民、让侨生有优惠这样子，
嗯哼，
并没有去占到他们的资源这样子，等于是没有排挤性了，
纯粹就是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我都是靠自己，
对对对，
努力用功，我并没有靠任何的
就是有
身份的条件，
对，有点瞧不起人家就对
了，对对对。这个也是歧视、啊、一种族群的歧视。第五条是真的是有一点稍微我觉得会觉得有点过分。 A 罩杯以下女生国防必修二学分，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他们这两个人啊，从男生的角度来讲尤其不应该。下面又来一个鸡鸡十公分以下要上家政课，这两则都牵扯到性器官。
对，
所以很显然的他们是对于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朋好友、
嗯、
你知道他们的性器官，我觉得他们都是自认为是我们是比较属于有优良的性器官的，
他们对这种性特征有种迷失了，某种尺寸以上的才能算男生，某种尺寸以上的才能算女生，有这种迷失了，这就有点天真的歧视，要不然你究竟要人家怎样？要人家天生下来就是这种样子，
嗯哼，
你难道要鼓励人家去改变吗？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男生他们的家庭里面，他们的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哥哥、弟弟，哇，他们家的那个胸罩挂起来基本上都是大概都是低胸罩在那边亮在那边，那他们家的这些这个爸爸或者弟弟啊、叔叔啊，他们的那个整个那个胯下那个地方都是那大家都不好意思去看的，那就是说这两个男生你们的家族了不起，都是一些哇，都是些大的哦，好大 啊！那我们在第七，大四毕业，母胎单身，进行结扎手术。我本来还真的不懂什么叫母胎单身，我的同仁还跟我解释了好久。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很显然对于单身这件事情是不太高，他们两个是不太高兴，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如果你到大四毕业前还是单身的话，就有点浪费了，浪费了自己这样子。
是，
对。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要恭喜这两个学生，你们的爸爸妈妈。哦，那你们家真的是一天到晚就是送往迎来，这是一个应该是不得了了。你知道儿子怎么样？这个礼拜要来几个？你知道可能是这样子的，这样要开几次 party？ 哇，这两个同学啊，我恭喜他们的这个爸爸妈妈啊，你们的儿子厉害。好，然后第八个，和牛列为海底捞必点项目，未点者勒令退学。哇，这个牵扯到经济条件了。
对啊，
是吧？但你们这个出这个餐馆的时候，是吧？你们吃的一定是很高兴，而且你们的经济能力让你们那能够吃的这么高兴，是吧？所以这个是贫富差距之间的一种歧视，对不对？因为恭喜，那你们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啊。然后第九，女生为积分，强制穿高中制服。哇，这是有点传统上面对于女生要不要应不应该，就是说在理科里面，
对，
你知道有很好的表现，你知道，就显然是说他们两个是经济系，
对，
经济系基本上也是应该属于文科吧，
属于文科，但是经济系算是文科里面比较注重数理方面的逻辑啊
，OK，
一些统计啊，
嗯哼，
一些这些比较偏向于数学的东西，那他们会觉得说，女生可能先天上对数理方面比较不在行这样子，
对，
他应该要拿出实际的证据来比较嘛，来说服大家嘛，
嗯哼，
他们的成绩是不是真的比所有的女生的微积分都好呢，对不对？他应该要证明这一点呢。
到这边倒是可以建议一下这两位同学，你们班上的女生以后不要借笔记本给他们两个，
对，
绝对不要借笔记给他们，他们太厉害了嘛，他们看不起你们，你知道，所以这两个男生呢，你们以后也绝对绝对不能够，那就是说向女生借笔记，然后有女教授的这个课，你们最好就退掉。
对，
女教授来教什么这种微积分呢、啊？对不对？然后第十条，住宿者大二第一志愿选城中，选城中意思是就不住宿舍了。
不晓得，他们
不知道啊。
这个大概是他们台大人自己比较知道。
比较知道啊、可能也牵扯到财力啊，这口就不予置评了啊。第十一个，迎新这个宿营啊，男女混住。迎新的时候现在都有一些趋势嘛，去外面一起，
对、
啊，就说开同乐会啊，那开迎新会啊，然后就住在外面啊，要男女混住，那这个是两性的这个看对两性开放的程度嘛，是不是？
他们这种主张事实上是有点自卑的，有点缺乏自信的，就是说你一定要用外力逼死说男女混在一起，
哦、意思 对,
对他们比较有机会，
对对 对, 对，
他们不用靠自己的能力去追求女生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希望就是他们当了会长之后，他们借由这个学会里面的一些规定，
对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他们以后就有机会
增加接触的机会，
增加一些对跟女生接触的机会，
对，
太逊了。
对啊，
太虚，
缺乏自信。
对对对对，
你把前面那些对性器官的自信，
对啊对啊，
摆在这一条，
是啊，
又完全不成立了嘛。
你们能够写出前面几个这个项目的话，很显然，那你们的裤裆这是不得了的，
对啊，
这是丰满的地方嘛，对不对？你们怕什么呢？对不对？经济系的你们这两个人，
所以又缺乏一致性。
对啊。你们这个挺在你们的这个裤裆下面的东西，这样出去，那个女生都，你知道，所以这个真的不好。那这个要用这个外力来让你们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女生，
对，
这个不好。然后呢，欠钱不还超过一个月剁手指，
嗯，
哇，只是欠钱呢，就剁手指，那这个暴力的东西。
对黑道讨债的一种崇拜，
OK， 所以对他们经济系来讲，
嗯，
以后呢，如果他们那因为念经济系，他们对于理财啊这种东西，他们也许有多一点的机会，对不对？那我们在大学都是这样子啊，都是用剁手指啦，
对啊，
所以出了社会也应该这样子啊。OK， 好，然后这个三一者强制退学啊，这是学士上面的歧视，
嗯，
对，很显然他们两个功课都不错了。
嗯、
所以他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加设刷卡这个权限啊 ，BMI 二十以上，这个禁止搭乘电梯。哇哦 ，BMI 二十以上就表示就比较也许啊体重会稍微重一点。他们其实搭电梯不能搭，要走楼梯的话。有点是强制他们运动的意思啦，
对了，这种也是一种对身材的歧视。
对，记得以前马英九
对啊
在当总统的时候最喜欢强调他的 BMI 值。
对，
哎，各位听众观众，如果你们年纪轻，你们真的不知道以前我们这个马英九啊一天到晚就在强调那他的这一个身体的状况。他很喜欢穿很短的短裤跑步，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他年纪现在七十几岁，你看他就是要去割眼袋。
嗯，
他对于这个自己的外表，他真的是，我真的去全台湾，真的我自从知道马英九这个人之后，我就知道说 OK 好，原来男生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外表。我们都太不注重自己的外表，但马英九这种已经注重到这个 BMI 值这个 perfect 这种东西，他还要做宣传。
对，
然后那已经是有点就是说有点让我们想不通了啦。可是呢也不能说完全不重视，对 BMI 值好多多少少还是要注重一下。可是这样子如果二十以上禁止搭乘电梯，经济系的这些老师啊同学啊，你妈练练身体了。好，十五，舞会处男禁止报名，处女强制参加。这又回到了这个他们前面的这个我们讲到对于性
对
这种迷失。
对，
你们两个很显然在你们周边的人都没有处男处女 啊，所以还是说恭喜你们。好，第十六，禁止系上同学与职业军人交往。哇，这件事情大条了。哎，我希望你们班上你们系上的同学伯父伯母啊，那些他们那些同学的家长最好都是这个非军人职业，要不然看这东西会气死，可能要退学了。
我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跟职业军人交往，到底有什么好笑。
对，
这点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我们检视了他们这个十六条这个项目之后呢，如果是搞笑，
对，
他们犯的错误是什么？
最基本的就是说不够好笑吧。
OK，
我记得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以前听过一个做风筝的老师讲过，他说那个风筝不管你的造型有多酷有多漂亮，如果飞不起来的就不叫风筝。那你的笑话也是一样，如果不好笑不够好笑，那就不是笑话了，那就不够搞笑了。那这次的风波为他们说相的有一些学者就援引了好多个西方的经典啊，说哇，这个你们不懂，你们笑不出来是因为你们没有读过什么西方的一些文学的一些经典啊，如果你们读过一套什么二十几套一套二十几本的什么西方评论的重述的话，你们就晓得说哦，这个是在嘲讽啊，怎样怎样啊。我就说开玩笑，如果要那么累的话才会笑的话，那实在是不及格，远远的不及格啊。你能够想象那些脱口秀的艺人对着满堂的人讲一个笑话，就完全没有人读过这一套重述的，那都笑不出来，那怎么办？那他就不用混了吗？对啊，这些人买票进来看表演，那不就白买了吗？只因为他们没有学识那么渊博，就不值得听笑话了吗？
对不对？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对对对 对, 对, 对、笑话要好笑，你不用做太多准备功课，就是第一你一听就笑出来，这才是合格，而且这是门槛，基本的门槛。
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所谓的这个搞笑，它又太过于粗俗。
对
啊，那个粗俗就是说，例如说太喜欢去讲一些性器官上面的笑话，太喜欢去揶揄别人的一些短处，以为啊别人也跟他们一样，对于啊别人的弱点去嘲笑别人的弱点是一件好笑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法上面的一些很大的问题。
这个分两部分来讲了。
嗯，
第一个一般性的笑话有一个，事实上有一个历史的脉络。
对，
因为长期以来性都是一种禁忌。
嗯哼，
那一旦你去挑战这种禁忌的时候，的确会让人家产生一种挑战 禁忌的快感。
是，
但是随着时代 的开放，这种禁忌越来越少，那变成说你这时候你再去开这种性的玩笑，有时候反而会变成对性别的一种冒犯。
嗯哼，
对人家身体自主的一种冒犯。所以这是有时代的演进的。
像我们在做的搞笑英文里面叫做 parody， 它的一个原理是在于，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从一个制高点去嘲笑别人，
对，
相反的，我们是比较从一个矮处低处，那、以就是经常我们是必须去扮演一个非常不足，那、就学识上面、金钱上面、能力上面都不够的一个人，我们要从一个低处、一个矮处去仰望被我们嘲笑的人，
对，
对不对？然后整个搞笑东西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出来。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1993年我做了一件事情叫做犀牛皮事件。犀牛皮事件为什么好笑？是因为我从一个白痴的立场，那去讲国民党的这一个候选人啊，张姓候选人，他是南加大毕业，他果然是南加大毕业的，而且我帮他找到了他的论文，叫做犀牛皮移植到我的脸上，其法律效力之探讨与追究。而且我还找到了这位张姓候选人他的指导教授 Professor William Howard， 我而且一定要把他用英文写出来。所以呢，国民党一看，哇，这个如获至宝，你知道，你看中国时报的冯光远帮我们把张候选人这个他的这个学历的东西找到了，那人家连这个论文都找到。我是从一个白痴的立场来帮你找论文，帮你找到了， 你高兴成这个样子，这种的搞笑，这叫做 parody。 那我觉得这个才真的好笑。很多这种搞笑啊，它是从一个弱势的立场去出发，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它会特别的好笑，因为我们对于所谓的弱势的人的这样子的揶揄的东西，这充满在我们生活里面，人家摔一跤啊，滑个香蕉皮摔一跤啊，这都是人家的不幸，可是我们看起来就是觉得好笑。这东西它有程度之别。我在美国，我自己在这个研究所谓的搞笑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艾滋的代言者这件事情啊，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的，你知道，这个在这个社会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般来讲，对于艾滋代言者，没有人敢去嘲讽，因为人家是不幸。
对，
就好像在搞笑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里面，我们不应该对于不幸的人，对于悲剧啊，对于很多这个禁忌的东西，不能够去嘲笑。当然这两位同学学问很好，所有的错误都犯了可是我必须要讲，当年在艾滋代言者这件事情在美国社会流行，在全世界流行的时候，其实我看过一个最好笑的一个去等于是搞笑这个代滋代言者，可是我看完之后我好感动。为什么？因为所有去嘲笑这一些艾滋代言者的人 他们自己全部都是爱之代言者。
对，
这个后来让我对于搞笑的文法，我其实特别乐意去研究。我在自己研究这个搞笑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一直很尊重一个漫画家叫 John Callahan。 这个人呢，他专门在搞笑这些生障者。
嗯，
为什么他能够去搞笑生障者，人家都不会讲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重度的生障者。
嗯，
所以他的很多的笑话，因为大家知道，你知道，他纯粹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搞笑东西，他用一个绝对值把它加在中间，就是好笑。例如说，他很有名的一个漫画笑话，就是说，在这个西部，啊，两个快枪侠，然后要对决，那其中一个快枪侠，那就跟对方说：“你先拔枪，你先拔枪。”那对方那个快枪侠就在那边其实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的是一个生障者，他的这两只手都指到这边，他完全没有办法拔枪。说那你拔枪，对，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也只有一个生障者能够画出这种笑，画出这种漫画，大家笑到不行。可是呢，没有那样子的那种揶揄在，没有那种嘲笑在里面。
对，
那我又想到，其实台湾最近八年出了一个叫柯文哲的，他经常在嘲笑那些弱势人。
对，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会把柯文哲当做一个偶像？因为他对于那些弱势人，例如说，他会去嘲笑人家要竞选这个市长的人，说：“你很漂亮啊，你适合做柜台啊。”女性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外貌，如此而已。女性，那如果 OK， 这个当了这个妇产科医生，那他又有话讲了，那你就不过在女人的那个下面那个洞里面讨生活啊，对不对？你就赚那个钱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物化女性，例如说进口新娘，他用进口新娘这两个字，新娘是用进口的，他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嘲讽，
我觉得。影响所及，他带出来的这些年轻人，像学姐，还有另外一个发言人，
嗯，
你记得去年他们还在嘲笑陈菊的体重，
对，
哦，所以大局为重，
这就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过重的你就不要当年
轻人，对，
对，就是这个概念来的。其实柯文哲过去八年，那他常常说啊，我是亚斯伯格症。你知道，所以呢，所以我讲这没有关系。柯文哲，你只要少在那边胡扯。
嗯，
我知道你的儿子有一个儿子是亚斯伯格症，所以你就因为看到就说哦，亚斯伯格症真的会比较得到同情，做一些事情如果做的不圆满，人家会比较说哦，他亚斯伯格症，同情他。其实你如果是有亚斯伯格症，对不起。确诊书拿给大家看，真的吗？确诊书拿给大家看，说你是亚斯伯格症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要不然的话，你其实是在利用亚斯伯格症，在污名化这样子的一个症状。我是亚斯伯格症，那比较耐打啊，一般老百姓啊哪里受得了？这是他去年讲的一个话嘛。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的过去这八年对于台湾的一些所谓的搞笑的一些坏的影响，完全是出自在这个，就从这个亚斯伯格症自称啊，亚斯还有一个自称157的智商，也是一句话，证明拿出来，没有证明你就在那边胡扯。那台湾这种所谓的搞笑的，就在这种没有文法的状态下面，你看在柯文哲这种东西的这种领导下，八年就会出现，然后像台大这个经济系这两位同学，天才同学，好吧，今天我觉得我们这样子聊一聊，哎，就把这件事情其实啊，表达了我们给我抱抱的同仁的立场。
嗯，
如果你还是听不出来，那我也没办法。好，我们下个星期见。